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大家打开哦，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888-275-1628。接下来有请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刚才在节目之前有一个新闻啊，我听了一个尾巴，就是讲到的是获诺贝尔奖的获奖者的一些相关的事儿啊。那正好今天呢也有一个话题，很想请陈老师啊就这个话题跟我们的听众聊一聊，也是关于诺贝尔得奖的一个案例吧。这个也是在今年2024年刚刚获得，它叫做应该是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一对啊科学家，他们两个人的故事。那这两个人呢，他有一点和一般人不太一样的一些传奇的事儿哈。一个呢是他在哈佛哈，但是他哈佛就是没有继续要他接受他，他等于是黯然离开哈佛到别的大学去继续做研究，结果呢研究出来了诺贝尔奖，哈佛请他回去他就不回去了哈。还有一个呢是非常有意思哈，这个人长在咱们加州伯克利，那然后他学大学毕业了之后呢，他也是学和生物有关的，但他没有力气去工作，对生命感到很迷茫，然后他就开着一个面包车就开始世界各地旅行啊，走啊走，然后偶尔还打工哈。那有一次他开车开到了南美洲哈，然后在有一个俱乐部里面哈，他就是看到了一堆杂志哈，那个杂志的话呢叫做美国科学杂志哈，一大堆，他就去翻那个杂志，然后在翻了一天之后，他忽然觉得说哇，这些科学的东西再次的唤醒了他内心当中的一些热情，他就跑回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开始担任，一开始担任技术员，后来他自己又往哈佛大学去学习分子生物学。那最后呢这两位哈科学家他们都是在叫做 microRNA 的研究当中有了突破性的一些贡献，这个比较的专业啊，分子生物学很微观研究人的 DNA， 说实话陈老师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也想请教您看看您对这个领域，毕竟您有医学的背景啊，会不会更清楚一点。 Anyway， 反正就是这两个人呢似乎是都不被人，不是典型的那种科学家出身哈，但是都获奖了，所以很想请陈老师就这个案例哈给大家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一些感想。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但科学呢其实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也在期待另外一个新闻的出现哈。
什么新闻呢？
就是它成为这个商用的时候，它会变出什么样的保健品或者保养品出来，等到那个时候呢就会有大量的大家都比较听得懂的东西跑出来了。
比如说什么叫听得懂的东西呢？
它因为它变成商品，它变成商品哈。比如说那个褪黑激素好了，你要讲褪黑激素这个名词本身，你就有点不太能够明白它真正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但是呢，等到它成为商品，它告诉你可以帮助你容易睡眠入睡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对，所以它必须到应用端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大众就会更清楚明白啊，原来它对于人体的这个它的那个作用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可以起到什么样的效果。那现在在这个科学理论上面，他们所发现的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知道人类的很多的表现是从基因来的嘛哈。
嗯哼。
常常有人说哎呀，因为他们家的基因很好嘛，所以怎么地哈。那以前呢认为基因是不可变的，它就是固定的编码。那你40就是23对染色体里头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更微小的编码所组成。那这么多的东西里面，你如果再把它拆开，它还有更小的东西所组成，所以人类就开始一头就栽进去了。
对，这个研究可真的是工程浩瀚哈。
对，那你看啊，一头栽进去以后呢，它原来是什么？原来是美国的两个部门，就是中央单位的两个部门投资来推动，说怎么去解开它中间的这个编码啊。那也不是毫无效果、毫无进展，它的的确确取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成就，就是把那个图谱啊，就好像把那个图谱给打开哈。那当图谱打开的时候，你要从这一个点走到那个点，甚至你要想要去调控基因啊。我们先不讲人体好了，我们讲，假设我们讲植物好了哈。你想要让这个植栽变得比较能够抗病，或者是它的时间比较能够活得长一点，或者是它结的果子可以比较多一点，事实上你都可以因为调控它的基因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基因改造的食物吗？
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件影响巨大的事情？我们先不管它真的能改变了多少，但最起码从这个基点出发的话，就总有一点这种想象空间哈，就变成说可能以后你可以选择，比如说这个人因为遗传的因素造成他们有家族史，比如说得到癌症。OK， 那你研究出来了，
基因给改了，他就不得癌症。
你这个对你这个基因的不一定是改了，而是它的调控的开关啊，到底哪一个开关可以调控某一些东西？你如果把那个开关给提早开了或提早关了，那它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
哇，这感觉有点风险哦。
你就不用去改变所有的比较大的这个基因调控分子，你可以改变一个很小的开关，就是用这个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来改变你们希望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的表现哈，比如说让癌症的这个情况变得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啊，或者是甚至有一些皮肤的疾病啊。那种免疫系统出问题的，来自于基因编码的问题的，这慢慢慢慢，我们好像找到了一条这个可信的而且有用的一条路哈。那我为什么会说可信的一条路呢？是因为这个研究呢，后来它停滞了。
嗯，为什么呢？工作量太大了，还是
工作量非常的庞大？你不要看它小哈，它竟然。越打开就越复杂， 越打开越复杂，因为你找到的分子越来越小，你找到粒子是越来越小，你就发现那里面的空间比上一层空间还要庞大，所以美国的钱就不太够用了。
那就得联合全世界的科学家去参与咯。
对，后来就其他的很多的国家就一起也把钱给投进去了，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所以它就变成世界级的研究，真正的世界级的研究，这样也就证明了一件事情，一头栽进去的那个庞大的数量早就超过了原来的想象。这是我觉得在人类的科学上，你说是一个定律吧，大概也差不多了，基本上大概都会被发现说人类的知识还是非常的薄弱的，一头栽进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远远超过原来的假设或者是原来的想象。所以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基因图谱的这个的计划主持人，他叫柯林斯，他跟这两位这个诺贝尔奖得主当然有这个不谋而合的地方，他们的研究啊、交叉呀、等等的。这个人他原来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当他进入医学院研究 DNA， 然后之后往下去研究 RNA 等等的时候呢，他的生命观就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嗯，这听起来有点像爱因斯坦啊，然后就变成信神了。
是，他也的确后来就变成信神了，因为 你想不通这个道理嘛哈，一个那么庞大的有这个有逻辑的一种编组，绝对不太可能在他们的理解里头哈，不太可能是随机撞击出来的东西。
对，这是 他研究这个东西，所以他能够认识到这些。
对，所以他后来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上帝的语言》。这本书呢已经出版了，长期的在纽约时报跟亚马逊的这个书店上面成为畅销书的排行榜。
那陈老师也想推荐这本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去读一读吗？
对对，没错，我觉得不管你相不相信吧，它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哈。那我们所谓的学习科学家精神呢，最起码有两个哈，一个就是求真，求真实；一个是永远保持你的好奇心，而且坚持的，想要去探究它。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两位今年的这两位得主哈，其中一位他原来是因为还没搞清楚自己要到底要干嘛，那家庭也还有这个条件允许他。可以开着一台面包车到处去，你说旅行也好了哈，你说流浪也没有太过分。
对，他好像就在寻找他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是的，是的，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他的家庭也是非常有趣的。
哦，他的家庭，我看他报道里写的，他爸爸是土木工程师，他妈妈是和您一样做心理咨询师的。
他妈妈最早是一个家庭主妇，然后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一点哈是美国可爱的地方哈，就是这个环境能够允许人去做这些事情。他妈妈呢是从他小时候开始，从高中开始读起，然后最后去读了大学。那就在这个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自己大学也毕业。
对，这个现象确实是美国比较特有的，无论您是什么年龄哈，只要你想学习，你都可以去做，只要条件允许哈。好的，那陈老师，咱们讲到这儿了，先要休息一下啊。我们的热线也公布一下，888-275-1628。如果听众朋友对这两位这个诺贝尔得主的人他们的经历有一些您的共鸣，或者是您有一些感言哈，想要发表的，或您有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我们广告过后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或者是想参与我们的话题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好的，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哈。刚才讲到了，您觉得其中的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他的家庭很有意思，请您继续。
是，所以另外一个呢，他的父亲的职业哈是土木工程师。一般的人啊，可能会认为说那个从事这个土木工作啊是非常可能非常硬吧哈。你想象那个。土木工程一般来讲都是这个尘土飞扬，
和电脑工程师不一样哈，同样是工程师，
对，
工作环境不同，
还得去晒太阳，有没有？
是的，
甚至呢，还有一种现象哈，可能在加州，甚至在北加也常常会出现的一件事呢，就是你的高速公路开着开着哈。然后你要下高速公路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出口啊，设计的会让你，有一点点摸不着北哈，或者是有一点让你觉得这个设计的人肯定是不住在这儿哈，他设计完了他就走了。
这和土木工程师有什么关系，陈老师？
那就是土木工程师设计的呀。
哦，
对，也就是说，可能有不少这样子的一个印象。但是呢，非常有趣的事情是，随着人类科学的一些开放啊、改变啊、思想的这个扩宽哈，你就发现，有一些土木工程师他特别的细腻，他们会表现在哪里呢？他们表现在医学上面，他们对于这个人体的结构，如果有一天哈，他们突然转了一个小小的弯哈， 因为他有土木工程的这个基础，他如果转向去研究人类的骨头，
这只是一个假设，陈老师，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发生。
我就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医生。
哦，真的，他研究人的骨头
非常的特别。
Oh.
对，他常常有的时候会跟我分享议案的时候呢，会跟我很兴奋的哈，跟我讲说，哎呀，他又找到了这个原来医书上没有记载的东西哈，然后有这个那个那个那个啊，然后有多少的病人呢？原来的诊断是这样这样这样，但是呢，透过他这有土木工程学的这个基础的医生，他是正格的正牌的医生哈，他也就是后来工作之后又去老老实实念的医学院，然后出来考上执照的哈。那透过他这个不同的基础的训练呢，他去发现了别的医生没有发现的东西。
所以陈老师说的意思是，往往跨学科的人哈，他会有可能有一些创造和成就出来。
是，所以我们在这个报道里头也发现了，就是说这些诺贝尔奖得主他们有一个很共同的现象，就他们的思维比较开阔。那这个思维开阔它来自于哪里呢？有一大部分的的确确来自于他的家庭教育所提供的这个环境。就像今年得奖的你想想看哈，这个父母不是没有条件，他们也是白领阶级的，然后也就是生活的环境也是蛮知识分子类的哈。可是他可以允许自己的孩子开着车子，你想，如果这两年没搞出个啥名堂，那父母出去应酬，可能越来越都不想出门了。
孩子实在拿不出手哈，变得。
哎，对，所以我觉得，要开拓思维。可能要克服非常多的东西，第一个就是面子问题。
是这样，但这位家长其实他们两位很幸运了，孩子只是流浪了两年就突然顿悟迷途知返。然后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啊，陈老师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大概叫《荒野求生》吧，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人。
是
我忘了他是不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家长都是高知家庭，他毕业的时候家里人送他一辆豪华车，希望他开始他的新的事业哈，新的人生，但这孩子就不愿意，然后他就开着一辆破车，然后他就出去就是在荒野中徒步啊，或者是就是生存，最后他死在荒野了，活活的被就是饿死了。就
是
很惨。对，
这个电影我还有印象哈，我最有印象的其中一个是他把他所有的 ID 给剪掉，
对，把自己的身份都不让人发现他，他好像就是感觉找不到那种生存感，他好像要去寻找自己一样那种感觉。
对，但是我觉得呢，对我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太健康的东西哈。我们在说很多的科学研究发现说啊，原来人可以怎么样往更健康的道路去走哈。其中一个是你显微镜下目前没有太关注的一些科学的东西，就是社会科学。
所以陈老师，我提这个事情是因为可能家长们会遇到具体的问题，像您刚才说的那位家长，他们开放的这种观念啊，给这个孩子可能提供了一个土壤。那我最近遇到了一件事情哈，我也把它作为一个问题，也是我原来非常好的一位朋友，他的孩子呢，然后上高中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对音乐很强烈的兴趣，那家长条件觉得还 OK 啊，那孩子这么喜欢音乐，好了，那你就去读音乐了，然后就考的 Berkeley 音乐分校什么的哈，然后就是也是知名的音乐学校，学到今年已经四年级了。突然又不太想学了，然后同时家长也发现学这些东西实在是难以就业，所以家长痛苦，很困惑，孩子也比较抑郁。所以就是如果说我的问题是，如果孩子们他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完成他们的梦想，如果就是家长在这个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一种，你说一个帮助的作用，或者是一个引领的作用，还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能够真正的扶着孩子哈，能够让他们少走弯路，
能够走
上，我觉得呢，
嗯，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社会科学，它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其中之一很关键的地方，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好，你孤独会让一个人健康呢，还是合群会让一个人健康？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了。所以当我们家长在培养小孩的任何东西的时候，当然他的热忱、啊、就他自己的 eager to do something， 就是好，我对音乐非常非常的热情，你要搞清楚为什么呀。嗯，你知道以前我记得可能我有交代过哈，以前我在加州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天才班里头，我曾经待过。那里面呢，我们就会教孩子去判断哈，就是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东西，你为什么想要买这个东西，你为什么对这个东西那么的热情，到底为的是什么？不是由这个感情上的一腔热情去决定事情，而是你必须配合你的理性判断。这是从他们小学二年级我们就开始要教给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是所谓天才的孩子，他们一路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快的达到一些人生的目标，那他们所做的事情可能更大的去影响这个社会哈，所以就在他们小学二年级开始就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你想，如果那个孩子他喜欢音乐，为什么呢？
哎，这是个好问题哈，要帮他去追问为什么。嗯，假如说他就是我就是喜欢啊，因为毕竟是孩子嘛，他觉得、嗯、我在做和音乐相关的事，我感到很快乐。
是，我想在下一段的这个广告过后呢，下一段的节目里头，我们可以稍微来了解一下小孩子他的冲动的这个习性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去应对。好，
谢谢陈老师，我们一会儿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好，陈老师，刚才您讲了一会儿要给我们讲讲孩子们的冲动哈，怎么样来够去做管理我想到了我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哈，他也很惨，也很可怜，也许我说的有点夸张，他的孩子也是在音乐学院学完了之后，因为也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所以又跑去出国去学，继续学音乐的研究生。
是、
就变成了，我记得您以前说过啊，说你要真的去适合做研究你才去做研究生，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两位诺贝尔这种获奖者一样，他们真的很有那种天分在做研究上，但很显然不是说人人都适合的哈。
对，没错，因为那个要耐得住寂寞。
是啊，一研究就多少年。好，讲到这儿，陈老师，我们热线李先生打到电话上来了啊，我们想听听看李先生今天想发表一些他的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李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主持人好，陈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你好。
那个我刚从台湾回来，然后有一天早上就在这个吃早餐的时候，看到旁边的一个很大很大的补习班，在南洋街，也是很老牌子的，至少30年了。一堆这个开着名牌车的父母或者是家人，带着孩子，那天刚好还下着雨，因为这次回去刚好那个礼拜碰到台风天嘛，哦，我就稍微注意了一下，来了这么多豪门子弟，那他们怎么通通都跑去补习？我以为他们是要留美，结果后来仔细再看了一下，发现他那个好大好大的看板上面，主要是进入医学院，这些年轻人全部将来都是要往医学院去，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台湾年轻孩子的这个未来的路。父母开着名牌车带他们就站在这个补习班前去补习，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台湾不只是目前，大概这个挤进医学院至少我认为应该有差不多40年来的历史，曾经台湾是一度缺医生，所以后来这个医学院变成热门， 到后来这个台湾少子化以后，有些人已经不干这个什么妇产科或者是什么胸腔科等等等之类的，这都是因为没有市场。所以台湾是一个怎么讲，一个非常功利的一个环境。我们也看到最近有两个医生，一个已经被收押，另外那个恐怕也差不多，那我们大概在一个月以后可能会看到他们的未来啊。这是我看到的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台湾的父母为子女想要铺的路。另外我想请教两位，如果今天你中了乐透，你会不会把你的乐透给你身边旁边的任何一个人？你们会吗？前不久有人打电话进这个 Coin 节目，他们就说这个政府太不公平了，为什么那些孩子的学贷通通可以免掉，我的孩子是我去付钱帮他付了学费，各位觉得他们这样子是公平的吗？当初他们那些去借学贷的这些学生，他们知道会中乐透吗？可是这些父母明明口袋就有一个乐透，他却不自己用不自己花，还要给孩子拿去用，用完以后孩子还不见得感谢他，因为孩子可能是读他想要读的，读完了以后把毕业证书交给父母说我替你读完了，毕业证书给你，那大家认为社会是怎么样子？请陈老师分析一下。我只是把我看到的事情提出来让大家讨论讨论，谢谢。
好，谢谢，挺有意思的哈。当然社会现象是很值得关注的，然后如果我们在关注之余哈，心有余力的话，可能有不同角度的付出跟做法也能帮助这个社会更好。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最近呢，一个年纪很大的老朋友哈，就多年不见，然后请我们吃饭。那天呢，他就很惊讶的这个表情哈，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啊，你们的孩子竟然就是我跟我们家的孩子啊，竟然没有一个是从事医学工作的，因为我跟我先生两个都是在医学界嘛哈，这样。然后，这个现象他为什么会那么惊讶呢？是因为大部分的台湾的医生家庭，基本上子女成为医生，不管是出去外面自己开业在医院上班，或者是继承家业，这个现象非常普遍。那我想这个现象也其来有致，因为台湾的历史上曾经多次的被外来的政权所管辖哈，所以就像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也曾跟我说过，爸爸不可能保护你一辈子，也不能预测什么时候战争不会再来，所以呢，你如果能够去学一些跟医学相关的东西，最起码在战争的时代，你要万一被抓了，那你可能还不会受到凌辱哈。我想他有他的这个时代的背景，但是现在的医学生，就像我曾经接过一通电话，是我们一个亲戚哈，就是他们家的孩子都非常优秀，所以后来呢也的确当了医生。当医生这个实习医生的时候，基本上你如果值班轮班，可能会面临24小时没有办法睡觉的这个情况哈，不是说规定你一定不可以睡，就是你有病人来的时候你必须处理，那没有病人当然可以休息了哈，这样。那这个妈妈呢也是一个高中老师，她就打电话给我抱怨说，为什么这个医学教育这么的残忍哈，这么的不近人情，这些这么优秀的孩子从小就是父母心这个捧在手心里头的啊，为什么要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好。然后在那一年，我记得疫情刚刚好多年前疫情刚起的时候，有不少学生的尤其是医学院的家长跑到教育部的门口去要求说要让这些大学生回家啊，不可以把他们关在学校啊等等的。后来我就非常严肃而且义正言辞的告诉我那个亲戚，我说有可能你必须从头去想一想医生这个工作它的本质，他要面临各种社会的变化啊，小到有家庭的人个人出这个健康的问题，到可能车祸啊或者是一些意外，到战争。所以每一个工作它都有它最基本最基本不可替换的那个价值，那人在那一个可能发生最大灾难出现之前，你必须 是居安思危，你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训练。你如果没有这些基本的训练，你以为到那一天的时候，你的孩子就有本事去应付那样的变化吗？如果他没有那个本事，再加上他是一个名牌的医生，或者是一个名牌的学校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医学生，他有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你知道吗？因为他承受不住。我说完了以后，那个妈妈就很感叹的做了两个表示，一个是他终于明白了，他不再追逐着这个社会上大部分的人误以为的表面的原因，去让他的孩子从事医学的工作。第二个，他深深的检讨他自己，他是一个高中的老师，而且他是一个名牌的高中的老师，他带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去教育他的学生，他看到了后果啊，就是说。他自己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他也开始去检讨他为什么要去名牌学校去当高中老师。所以我想任何的事情出现基本上都足以让我们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检查自己，你最原始认定你要走上这一条路的最基础的那个思想是什么。如果那个思想没有办法伴随着你走完更长远的更健康的人生的道路，那个思想可能是需要被调整的。
嗯，讲到这儿，陈老师，我打一个小叉，我觉得李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您的回应和我提的那个问题其实有一点类似啊，就是包括你学音乐，你是热爱还是真的热爱，还是假的热爱，还是一时兴起，
是
了不了解你要做的这件事情，
对，
你究竟是要做什么？嗯。
所以我当时非常高兴的，也非常佩服的，也因为这样促使我当年放弃美国非常优渥的这个生活条件回到台湾来贡献这个养我长大的地方哈。我当时的一句话，我就是告诉我的父亲说，饮水思源是你教我的哈，我不管今天别人怎么去说这块土地的好与不好，我觉得最重要是我能够为他做什么，所以我就回到台湾去了。当时我在我们的这个天台教育的这个环境里面，我非常被震撼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小学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么小的年纪就有一堂正式的课程叫选择，非常理性的去教他们怎么样去选择，小到你怎么去买一个你喜欢的这个足球的鞋子哈，你的这个运动鞋，大到以后你想干什么。
好的，陈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看来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做选择，甚至家长自己如何做选择，其实还真的是一门学问哦。那我们可不可以留在下次节目的时候请您就这个话题再给大家继续的讲解。
谢谢。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咱们下周见。